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这个主日信息应该是林玉元牧师啊站在台上，要为我们东安的弟兄姐妹来服侍。但是因为他昨天他一直在高摩中说扑嗦嗦扑嗦嗦扑嗦嗦，我看他大概是呼叫了大概上百遍。昨天到回家的时候，刚在车子上，他的声音已经没有了。他就告诉我说怎么办，说声音不出来怎么办。所以呢我们临时决定哈拉牧师今天上台了啦，可能有些人有点失望，不管我们相信我们神的恩典还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感谢主啊。那我开始以前呢，我想着跟弟兄姐妹先告 OK 好不好。哎，我看看，我尽量的，我希望看到你们的脸，看到你们的眼睛，因为这个眼睛就是灵魂之窗。所以我想着看看这边弟兄，看看能不能尽量往这边再坐一下，我要看你的这个尊贵的脸。OK， 好，我在看到妈妈，妈妈 OK 看到了哈，那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不好？好，我们先宣告，我是天上人。
我是天上人，
我是天上的国民，
我是天上的国民。
这个经文是在腓立比书3:20的经文，我现在宣告的话都是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所以你们可以大胆的宣告。好，如果说一节一节要翻开圣经会耽误时间，你们暂时来相信哈拉牧师好不好。我所宣告的都是在圣经的原语哈，神的话是句句带有能力的，当我们怎么宣告，那个话就扎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就会有所开启啊，又开启了，天门就开了，天门开了，你的心门也打开了，那属天的祝福就临到了啦。Amen? 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开口出声音好不好。好，那不只是主耶稣在听，天使在听，你自己里面的人也在听，谁在听啊？天使天君也在听，还有什么呢，仇敌也在听。所以当你这么一宣告的时候，黑暗的权势现在就要离开了。 Amen。 不管是你生命中有什么忧虑难过疼痛疾病患难，在这一时刻是我们都是天上人，宣告我是天上人，
天上人，
我是天上的国民。讲到天上的时候，天上就有什么喜乐，因为有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天使天君在那里，有平安喜乐就看。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我说我每次站讲台的时候我都害怕，战战兢兢的，尤其是刘玉仁牧师都知道，因为我常常在到各处各地去宣教，那每次宣教的时候每次在座的一个人我都不认得，我不知道他是欢迎我还是要用石头打我，你知道吗？我讲的是他们里面在那里已经不欢迎我怎么办，我很怕被人拒绝。因为我这牧师呢叫哈拉牧师，过去我是一个不忠不韩不台不英不美的人。那意思是什么呢？我爸爸妈妈是从中国大陆山东省，你知道他们出生在山东省以后，我生在韩国，那从韩国以后留学在韩国念书，以后到台湾去升学，那他们叫我华侨，我拼命说我是台湾人，我是华人，他们都不相信我，偏要加个侨字是华侨，你知道吗？好，我怎么讲的，好了，来到美国，好了，现在不想做美国人，也要做美国人了。为什么？你拿的是什么美国护照、美国公民，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叫做四不像五不像。所以我就当时呢，我就不知道我是哪里人。那耶稣就有一次，我在经历中，神向我开启，你就是到哪里，你就说你是天上的国民，你是天上人，你有一个 identity， 你拿了个天国的护照。所以我走到哪里我就知道，所以我走到哪里，我一宣告天上的国民的时候，我就看到弟兄姐妹们就很喜乐了。我就知道说神就要把天上的很多的喜乐盼望要赐给我们，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让你们，我讲的每一句话是从经历来的，也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希望你们一起跟我宣告，再一次宣告，来，我是天上的国民，我是天上人，我是属基督的人，我是属灵人，属灵人参透万事，我是有智慧的， 我是聪明的，我可以参透万事，我可以，因为我是属灵人，我有恩典，我有恩宠，我被呼召，也被拣选，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天上人，我是祝福的人，因为我承接了祝福。还有什么可以宣告？哦，还有可以宣告，我有长寿，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
我
很喜欢用广东话来宣告。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哦，我一宣告说我们是有富贵的人，那个牧师说，哦，有时候有富贵，我左手有长寿，哦，他说有时候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用广东话讲，我下一个怎么讲，哦，那个音律哦，好像响起来，你知道吗？我这样释放的时候，我发觉很多病痛的人呢，就开始呢，慢慢的感觉他的筋骨就松开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妈妈们好不好，我说右手有什么长寿，左手有富贵。好了，一起这么动一动好吧，一起动一动，右手有长寿，
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右手有长寿，
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
右手有富贵，
右手有长寿，
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
左手有富贵。
每天做这个运动好不好？早上起来，尤其是我们在座的爸爸妈妈，你知道吗？我们经常说你们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每天早上就是宣告宣告宣告。 Amen。 哎呀，在主里真是欢喜喜乐的，欢喜喜乐的。我今天，哦，因为没有准备，临时在祷告的里面呢，我今天想要讲撒迦利亚。不过呢，开始讲撒迦利亚以前呢，我想你们来先翻一下申命记好不好。生命记哈，四章六节，神呢起初哈，在这个全地里面拣选了这个一个主义。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呢叫亚伯拉罕，对不对？接着这个亚伯拉罕一个人呢成为一个大国，那以后借着亚伯拉罕生谁了？生以撒，对不对？生不出来的儿子终于生出来了，生了一个以撒。这个以撒呢，哎，又生出了一个双胞胎，就是一个雅各，一个以扫。结果呢，雅各呢以后呢又生下了十二个儿子，以后就成为七十个人。结果这七十个人以后，他们到埃及以后繁殖，就成为一个国家了，对不对？你记不记得这是创世纪的故事？那由我们看看生命记，到底为什么神要在地上建这么一个国家呢？我们看看生命记四章六节好不好。四章六节你们读一下好吗？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又聪明。那一大国的人有谁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好，在这里呢就看到神呢真的是想要怎么讲，就是拣选一个族类，回复神起初呢因着爱，因此他要在这个从永远的国里面呢，想要在地上，也就是他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建造一个就是像天国一样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神就造了天地以后呢，造了他的形象，就造了我们。所以呢在地上呢，人呢就叫万物之灵，对不对？因为呢我们是从哪里来啊？因为从神那里来，那就是一个亚当。那以后呢，亚当里面，当时呢亚当在伊甸园的国里面，我好盼望进入到创世纪的时期。所以有一次我就祷告过，主啊，那伊甸园当时的光景是什么呢？也就是什么呢？天上的果跟地上的果是通的，你知道吗？所以亚当呢常常可以到天国去玩，也可以从天国下来，你知道吗？所以亚当呢不只是照着神的形象，你知道吗？他可以跟神相交，所以呢就在伊甸园那边呢就是有个通天的路，所以他常常呢可以到天国去经历天上各样的美妙奇妙的事情。哦，这个棒不棒啊？ 好棒哦。那我说，哇，神啊，亚当怎么有这么大的特权呢？对，神就是给亚当这么一个特权，因此呢，他就有聪明跟智慧，你知道吗？所以呢，他神造了万物以后呢，要造了这个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以后呢，他都可以给动物、植物可以取名啊，他多有智慧跟聪明啊。可是呢，他就是犯了一条诫命，是什么？他如果是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呢？我想说呢，真是我们就没有现在悲哀的故事了，对不对？我们就可以一直跟神呢就享乐，就在伊甸园还有天国之间来往以后，我想的地球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了。不像一天到晚我们一看世界日报，哇，一会儿看到中东战争，一会儿看到在台湾发生的事情，不是地震，不是这个气爆了，你知道吗？哦，不是飞机出事故了，不是同性恋又在那里怎样了，你知道吗？现在不是那个伊波拉的那个什么 virus 又怎么样，整天都是惊慌的声音，惊恐的声音。如果说当时呢真的是亚当吃了生命树，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了。好，可是呢怎么来呢？那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懊悔也不行，懊恼也不行，感谢主。你知道主在2000年前来了，他就是要来修复，你知道吗？让我们呢在地上呢真的是来经历天国的滋味。因此呢，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在很多人众人里面呢拣选出来的一批族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彰显什么呢？神的智慧跟聪明。要彰显什么呢？神的美意。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是教会就是一个通天的门呐，教会就是一个通天的一个地方，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教会你我呢真的是要有一个什么呢？天上的经历。不说呢，你就要知道说你真是可以把天门给打开，而且主耶稣基督呢已经把天门打开，今天还要借着你要把天上的实际呢要释放在地上的，那就是所谓的教会。所以神给教会什么呢？有权柄跟有能力。就像今天呢在这个申明记4:6这边讲说，哇，你知道吗？人家要看见我们，要当时当然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要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啊，虽然他们就是少数乌合之众。我为什么说乌合之众？因为当摩西要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是你就看看他们呢，过去是围在这个奴仆之地，对不对？在埃及里面他们都是做什么呢？劳动的、哦、要给埃及王盖坟墓的人。我常常讲说，你知道吗？这一群人呢在那里啊整天整日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也没有、哦、摩西五经。有没有摩西五经啊？没有摩西五经啊，也没有神的话，没有神，没有教导，你知道吗？什么都没有。哎，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主业。可是呢，他们看他们本相啊，一点都不像啊，你知道吗？好、哦，在这个为奴的国家里面，他们是做奴隶的，你知道吗？所以呢，出埃及的故事呢，我很喜欢，很喜欢。好了，今天是我们讲申命记，当摩西在讲申命记的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就提醒他们，你们不要看你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今天要知道你们在众人的里面神特别拣选你们，看你们是一个小数，可是呢神却要在地上建一个像天国一样的治理的一个国家，就是你们，而且你们就代表天国要在地上，让列邦、让万国，当时的这个所有的他们那么小小的，他国家还没有成立啊！你知道在申命记里面国家有没有成立啊？还没有成立啊！当时有没有大卫王出现呢？没有出现嘛。但是呢，他就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你看神看的是什么呢？将要发生的这些人看起来是乌合之众、不起眼的，但是呢，神在眼中嘛，你们就是我的国，而且是大国，你们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有什么智慧跟聪明呢？我们连读，他们是没有经可以读，我们是有经可读也不读，也不好好学习，就算是读是读了，也没遵循神的旨意。你懂我意思？我们还是像一样，以前他们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他们是瞎眼的。我们是现在有经可读，我们也是瞎眼的，很多的时候。因为不明白，看是看了看不懂，听是听了听不见。可是神却说你们是真是有智慧有聪明的。好，我们再看一下， 到了这个申命记七章的时候呢，这样子的国家还没成立，神说你们是个大国，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你再看看第七节来，好，我说那个是在这个七章七节的经文，我很喜欢七章七节的经文，因为有一天主就拿着生命就跟我就讲这句话，他说耶和华专爱你们，他说专爱你啊，让我们一起读，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哎呀，在万民中最少的，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学问的，你知道吗？现在呢，从西乃山带颁发了命令以后呢，他们要即将要进入迦南。以前呢，现在摩西呢对这个以色列，因为第一代死的差不多了，都死了，就剩下两个人，你知道吗？在摩西约瑟亚，那以后呢，好，现在呢就跟他们讲说什么呢？啊，你们呢，现在神呢就说呀，专爱你们，专爱你们这句话，哇，扎在我的心里面。还有拣选你们。呼召的多，被拣选的少，我们常圣经里面这么讲，对不对？神希望万人都得救，每个人都听到这个主的声音，那以后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这天上的永远的福分。每一个大家，每一个人呢、啊，真的是神都邀请了，可是呢，只有少数呢进来，那我们在其中，你知道吗？那特别的，你们教会，我们现在东岸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聚会的数目跟我们祷告之家的教会弟兄姐妹的数目差不多。我们呢，神常常就讲说，不在乎人多人少，神说我们叫什么呢？在那边我们成为呈现万国祷告之家。哎呦，我们那万国呀，我就想说我不要出这个，不要取这个名字，你知道吗？中文最好是不要讲这个万国祷告之家。什么万国呀，我们那边极小数的几个人，而且我又是个不中不寒不阴不美的，你知道在那一生就是叫做万国的，你知道祷告之家。我觉得说神啊，我真是不配得不配得不配得，你知道我们是极少数的人，你知道吗？是神的说他不看这些，他就说因为呢，神要的是什么呢、哦、不是群众很多很多，因为群众是神要拣选、呼召，可是呢很多的人呢，神要召他们拣选他们，他们不回应，所以呢最后剩下的永远就是极少数的。是极少数的那一群人，神就是说什么，我专爱你们，因为你们回应了我。弟兄姐妹，你要好好听着，专爱你们，因为神拣选你们。你们现在坐在这里，如果是今天不是神的爱专爱你们，你们早就流失了，像流沙一样、因为外面的吸引力太大了。如果神不保抱我们呢、把我们拣选过来，你知道吗？而且每个礼拜我们都要搬椅子重新摆设，我们那边也是哦，你知道吗？可是弟兄姐妹呢，不是看外表这些，而是什么呢？神住在我们当中，神吸引我们大家，在神的家里面像一家人一样，弟兄姐妹相交，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我跟你讲，那在极少数，神用极少数来成全大事的，就好像当时就讲说，你们不要认为你们以为自己很棒有智慧聪明啊，我们刚才讲了，他说神自己以为啊，这是大国，这个大国在众人的面前说，因为耶和华神在我们的当中，他们是最有智慧有聪明的。前提是什么？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成为一个大国，神在我们当中的关系，我们是有智慧有聪明的。既然我们现在是在少数在这里聚会，我觉得还是一样，神要在这借着你们要做大事，要明白的，一定要明白，因为神专爱你们，拣选你们。我们的人数不是多，我们是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以色列百姓是最少的。而且呢，现在在中东征战的里面呢，你想一想看看，现在正在打仗，以色列，你知道，不管外邦都说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诡诈，你知道，现在从外面来看的话，好像以色列人很残忍呢，他怎么一直扔炸弹，一直扔炸弹呢？你知道吗？妙的是对方死那么多，哎呀，以色列人就没有死多少人， 神是以众以少数呢要击垮大数的大国，因为现在不是只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战争，也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跟世界的征战而已，因为现在是关乎神的名声，因为神要拣选你，神要专爱你，你要怎么办？我们要看见，不能看我们，在乎神这件事情上，神看过以色列，神也看过我们，神拣选了他们，神也拣选了我们，神专爱以色列，现在神也专爱我们。问题是什么呢？神要借着你跟我呢，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为主啊发光，要做盐的，明白吗？这是关乎神的名声、神的面子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是有耶稣基督的名，有耶稣基督的身份在我们的身上。我一个人我代表是什么呢？耶稣的名声，我要彰显神的美名，你说是不是啊？活着你知道吗？借着我们让众人知道，哦，耶稣借着我们给我们那个福分何其大，那个恩典何其大，我们的身份地位是何等重贵，让世人来羡慕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的名就得尊崇。因着这话，你什么都不是。对啊，我什么都不是，我这个不忠不韩不美不英台的一个哈拉姆斯没有什么，可是神呢确实在用我，我都快死了，哦，奄奄一息的，哦，神要用我，神你怎么用我我都不晓得，可是神就是用我们，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这是神主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成就美事。好，那这是今天的一个开场白，因为刚才祷告的时候，因为牧师说有十位现在在台湾，那我知道我在意象里面看到是东岸的教会会有一个崭新的一个模样，我看到你们是要动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要兴起要发光的时候，好，好，所以今年呢是2014年呢，你们要好好预备，好好来寻求神。那我今天呢，我稍微来分享哈，啊，既然啊现在已经都40分，我要要讲到几点钟？有吗？月圆牧师还有很多问题，你们平时是到几点？好，再开始服侍，好，再开始服侍，好。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一个历史书，因为听说呢，你们是主日完了以后，信息完了，应该是有主日学。那既然是你们把信息跟主日学今天合在一起，后面因为还要这个 anointing， 信息再加上这个服侍嘛，那我觉得主日学是很重要的。我今天来要推动主日学。因为呢，这个神拣选牧人，神拣选传道人，在旧约的里面，神拣选祭司，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律例典章、诫命规条，要让他的百姓要学习，不只是祭司要在神的殿中要侍奉神，哈，祭司呢，就是一定要把神的话语呢，要传授给大众。要神要的，好，这个在出埃及利未记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学习呢，就是告诉的，你知道吗？要教导弟兄姐妹，教导当时的百姓。所以如果说一个教会呢，成长哈，只有人数的成长，却没有真的是扎根在神的话语的时候，在这个末日，等到很多的试炼跟试探、灾难的日子来的时候，你们都站不住脚。也就是说，你们今天的硬件环境上有一点难处。你们在这个学习的里面呢，轻轻呼呼的来对待神的话，以后真的是在磨难的日子，你们站不住脚。现在已经在患难中，你们都不能够来寻求神；在发达的日子，你们根本都不能寻求神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是越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觉得呢，这个主日学呢，因为呢一定要教导圣经。诸章诸节的，你知道一定要好好的来学习，因为你们学习了才能够去默想，才能明白了以后呢，你才能够去吃神的话语，那又才能够运用在环境的里面。要不然在这个时代里面都是以我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教导，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要回归，要回归，要回归。好，我们现在所以呢，这是一个前提。那我们回到这个撒加利亚书，好不好？所以呢，我要推动你们要好好的上课。那我听牧师讲说，你们有听那个 那个 David Paulson 的袋子，哦，那我觉得太好了。那我就要考考你们，你们既然听了哈，那个他的这个袋子的话呢，你们是主日学。那我想问一下，最后圣经历史书里面，旧约历史书里面的最后三卷历史书是哪三卷书？最后旧约的三卷历史书，请传道回答好不好？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传道？传道，请你回答。最后三卷历史书。错了，我现在说历史书。好，那另外一位传道人，请你回答，最后三卷先知书是哪三卷书？最后三卷先知书，好，辛西亚，你来回答好不好？最后三卷历史书，拉尼斯，跟我讲，以斯拉、米西米、以斯帖，最后三卷历史书，好。那读《伊斯拉》的时候呢，我们要读两本小先知书，那是哪两本？请回答，传道，请你回答。跟我讲，该亚买、拉尼斯，拉尼斯是最后旧约的三卷历史书 ，OK。那最后旧约的三本小先知书就是什么呢？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所以先知书跟历史书要分开。你看我一考我就知道了，你们要怎样要上主日学的课，鼓励你们要上主日学，一考我就知道了。所以说你们说很好啊，我就一考一下就知道了。好，那读伊斯拉的时候呢，伊斯拉记里面呢就讲到什么，这三卷历史这个以斯拉哈、哦、里面呢就有两位先知呢，就是一个就是谁呢，哈该跟撒加利亚。所以你要读哈该跟撒加利亚这两本先知书的时候，你就要读哪一本历史书啊？倒过来，以斯拉。你读以斯拉的时候，你就要读什么，哈该跟撒加利亚。 OK， 懂我的意思了？好，那我今天我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要怎样要上主日学啊？答应我上主日学的人请举手。好，感谢赞美主，终于推动了。不能翘课哦，要勤于读经哦。好、哦，为什么呢？你们上主日学，我不只是信息中的内容是神借着仆人呢要向你们现在说话，那是一个信息。但是主入学是什么呢？神要把一般的基督徒该要知道的全部要在主入学界的教导要传授下来。所以呢，教会要有五重职分，其中呢教导的事工是很重要的，你懂意思吗？那弟兄姐妹，如果说你们不好好学习，你怎么能够蒙神的祝福，又怎么应用在生活环境里面呢？你们就会偏斜偏歪了。而且呢，神为什么要给我们66卷圣经呢？为什么要给我们39本旧约，你知道27本新约呢？就是要让你们不偏左不偏右，你懂意思啊？要不然为什么给我们那么多的难处，又要有三本小先知书？不是，我是说那个卑鲁，最后的卑鲁以后归回的最后三本小先知书，这个刚才讲过是该亚马，对不对？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哎呀，这念读这个读起来都好咬词儿啊！为什么神弄得那么复杂呢？你就是那么几句话简简单单的就好了。为什么一会儿旧约新约，一会儿小先知书、历史书，又是诗歌类的，然后弄成一本简单扼要摘要，多好啊！他为什么让我们读啊？读那么久啊？还是要66个数字要我们去读啊？神就是让你，当你去细读、去揣摩、去认识的时候，就在你读经的时候，你的窍门一打开，再加上神的话语的信息一加入，加上预言，或是一点点的祷告，眼睛一打开，耳朵打开，一下一打开，福分就这么来了。但是你的根基没打好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像神要把这个祝福给你，很多的神迹奇事要彰显。你知道我的意思，不只是一定当有的神迹奇事，是生活中天门打开，在你的产业上，夫妇的，你知道那种超越的祝福啊！
你没有根基的时候，神不敢给你，因为给你了，你会给你的儿子 Joseph， 你会给你的儿子，突然间给你50万美金，你给我好好去经营我的产业，不会吗？不会呀、啊，他都没有长肌肉、习练、经验、资本给他了，他都没办法去经营的。所以呢，那个话语习练、明白、根基稳靠的时候，你不跟他要，他都要给你。神现在就在幕后的日子就是保障资源，他夸不得拿500万美金给你，给你，给你，你给我好去服用。而且呢，给你的那些才干，你去把那个500万美金弄成5000万美金，甚至1亿美金赚回来。这就是一个资产劳损。问题是，我到过去去看市场上的这些弟兄姐妹，没有预备好。你让他考考，最后三节的启示是什么？讲的课，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先知书里面，他为什么有哈该？哈该有几章？哈该有几章？哈该他有两章，只有26节而已，两章加起来。天上的哈该，在哈该他跪下了，你们把我拒绝都不认得我，我到天上去把哈该先知不好意思。他是旧约先知里面的、第二个写的最少，哈该是老先知。弟兄姐妹要尊重年长的人。年长的人讲的话的，我们要声音要轻，因为他们多言多语，他只讲了两章，总共几节？算不算？对了，38节经文，是吗？38节经文吗？他是没有多言多语啊，可是呢，老人家讲他，我们都不去听啊。但以斯拉说：“你们悔改，你们都有天花板的房子，你们为什么呀？因着有点难。”就把店的根基啊做了，你知道吗？做了一点围墙啊，你们就不敢做了，就停了，就停了15年不盖房子了呢，你知道吗？所以哈该先知就起来就讲话，但是人家讲的什么呢？就讲了38句话，对不对？38节话，2章而已。可是呢，另外一个先知呢，撒加利亚先知，所以今天我就讲一下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先知因为呢讲话不听，所以神呢兴起了一个撒加利亚先知，在二章4节讲说，你对他说，你跑去告诉他那少年人说。所以呢，哈该是一个老先知，
老人家的话呢，撒加利亚是一个什么人？少年人。所以不是少年人看异象吗？这预言不是一直用吗？撒加利亚是什么呢？少年人，少年人看异象。结果呢，你知道撒加利亚书啊，总共12章
里面，你知道吗？前面呢，到这个第6章，到第6章，总共你知道撒加利亚看了几个异象？
8个异象。
这8个异象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有一天晚上，有一天晚上，这一个晚上啊，就看8个异象。
因为呢，哈该用说的不听，所以他用什么呢？上面看异象，他把这个异象说出来，人家听了莫名其妙。你在看什么？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你看的我都听不懂。可是他好奇，吸引人要去，怎么用好奇心吗？要开始去了，懂这意思吗？所以要各样的方式呢，吸引我们来去明白的。那同样的都是讲到回归，他们都叫哈该亚、撒加利亚，他们都叫什么？回归的先知，是归他们这个被掳之地回来。但是他们传讲的信息都是鼓励的、安慰的、复兴的，就好像他们说的是鼓励你们啊，主日学要复兴啊，读圣经要复兴啊，你懂意思啊？你们的产业要复兴啊，给你们鼓励，给你们盼望。但是你要回归，要重整，就是这个意思。那其中就讲的是什么呢？建的建了一半，为什么不建呢？加油，加油，继续加油！ 会失望的回动。我这个大臭妹妹哥，那个做的不是大梦吗？我以为啊，你知道吗？我要讲说，我不是这样，我要看到华人教会啊，结果你知道，因为我们华人人口多呀，你知道吗？我们要全世界的最大的一个教会，要超越到韩国的大韩民国，我们是中国的最大大字，这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其实都在韩国。你跟我意思？那当时呢，我在韩国，在那里想着，哇！
时间就好好研读。那我现在要传讲一个重要的一个 concept 是什么呢？在这个好一章撒加利亚一章三节的经文，八个意象我今天根本没有办法讲，好，我只能讲两个人物。可是呢，这两个人物的神呼召他们出来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因为一章三节的经文，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们讲一起讲嘞。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好，这句话好，你们好想，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主日百忙中都来参加，你们已经转向神了，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吗，今天讲这个经文呢，不是对那些没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许是不认识主的人，或许是不是对在巴比伦之地的那群人讲，你们要转向我，就要转向你们。你知道针对着哪一群人呢？少数讲的。好，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就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的里面建殿的时候，他们不是一心齐心了，他们开始动工了。哈该书呢，他们被掳70年以后回来了，在536年回来了。那以后呢，哈该呢，经过15年呢，也就是说在520年前呢 ，B.C. 520年呢，借着哈该呢，开始第一次传了一个信息，你们要开始建殿了，好，那以后呢，这个是在6月份讲了。那又7月份又讲了一次哈该，那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去筑坛呐，开始立根基啊。 到了八月的时候呢，撒加利亚又讲话了。到了九月的时候，哈该又讲话了。十月的时候，撒加利亚又讲话了。连着他们生，每一个月都讲。你们要听，有一个兆头。如果说今天在教会里面请个牧师、先知开始，奇妙的是每次传讲的信息都是跟渐变有关，而且是很规则性的。还是讲的时候，你们耳朵要听，明白这个意思啊？神没有让我们渐变的时候不要变，可是神要开始渐变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周期性的，他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借着谁呢？借着先知会来提醒，借着牧师会来提醒你们。那你们有耳可听的要回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哈该讲完了，今天撒加利亚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回。你们要回转向神，神就回转。那我就思想，神啊，他们不是已经开始盖殿了吗？为什么还要讲这句话呢？因为中间的他们盖的时候呢，遇到一些拦阻了。就刚才就讲了，哎呀，我在想，我们心里想望的教堂是像韩国教会、赵老金牧师那种教会啊。我现在弄了弄以后，我资金就这么点，我们人是真的少啊。你知道吗？哎呀，我们这个区呢？好像哎呀不可能啊，那也没有人反应啊，好像自己哪里来呀、啊，也没有人帮助的，而且呢，好像我这么做呢，也没有人啊肯定我，而且我这么做呢，我以为呢，我家会更有喜乐的事情发生，可能我的公司本来是赚300,000，我想跑一个球，没道理的，可是也没有明显的祝福啊。那神的运许哦，以为是因为他给我祝福我才能渐变呢、啊，他不祝福我怎么渐变呢、啊？结果他就想的太多了，所以呢，撒加利亚今天就出现了。你们要回转向我，就回转向，因为呢，你们不要用祝福得祝福的意念来渐变，你们是什么呢？要有神给你的印象，要知道神是拣选你们、抓爱你们，在这个区。你们要知道侍奉殿以前侍奉的是谁？侍奉的是神。你们想要得祝福以前，先要知道说是祝福的是谁呀、啊？神愿意，神要的时候，你们不要谈这样的拦阻，你们就要凭信心踏出来，要去做这拦阻。所以你们归向神，你们一心地在难处的时候，你们一直仰望，一直仰望，一直仰望的时候，我必要来施恩典给你们看。我的殿与大过先前的荣耀，神看的不是外表，神看的是你的内心。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你真的是爱主，那么神会试验我们。当这个试验一通过的时候，弟兄姐妹，每一次在见证的当中，你知道谁最得祝福？牧师是要挑你们，神要显扬你们，到台上去的估计是不通过的。要是要我，前不久就快死了一次了，知道吗？但是蒙福的是谁你知道吗？最终你只要你的心一直转向神，转向神的时候，你们的产业、儿女、夫妻、家庭、资产上就有个超越，就有个祝福。你知道为什么韩国弟兄姐妹？你问这个预言牧师啊，你知道吗？韩国教会弟兄姐妹一说见面的时候，好，一说的现场祭，现场祭，那他们就现。我这次祷告之家，我刚刚有一个兆头的时候，谁先讲，他们就不先讲。我要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偏要说为什么不接电了？我说还没有上岸，为什么不接电了？我说还没有上岸，因为他们知道一接电的人启动就要接电的那啥，弟兄姐妹的参与就是你们市场上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吧。但是呢，神先要念经，我们先测验我，测试我，我没有给你祝福。单单的定位我跟我的家，你都会担心，因为那个这里面就熬炼，你那个肉体里面的震荡，你就知道，你就神就看到你是顺从圣灵的，顺从心灵的，你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的，你还是你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谁，还是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特别测验他，你自己大呢，你的神在里面，懂我意思吗？你这个一月过去了，哈利路亚！好，这是今天我要 在我们当中侍奉的这个信息。那再来，因为还有一点十分钟的时间，我要讲两个人物。因为八个意象的里面呢，有两个意象呢关乎两个人，一个是谁呢？就是三章里面的约书亚，还有四章里面的所罗巴伯。哎呀，为什么三章他怎么这个也就是说什么呢？撒加利亚不是一个晚上的不是看了八个意象吗？这八个意象里面有两个人。那当然前面第一个意象也很好，因为有三匹马，红马、黄马、白马，还有什么洼地里面的番石榴。我之前还问别人不是，可是呢，我们下一会儿我把这个放下来，等下回再写，又是有机会。因为呢，既然我们看意象、解释意象，圣经的意象我们也要会解释，对不对？因为撒加利亚、司希杰、丹尼里、约翰，他们都是看意象的人。那他们有些看意象，有些人看的意象我们很容易懂，有些意象我们很难懂，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很难解释。好，可是呢，我可以今天讲两个人物的话，这个比较好解的。一个就是谁啊？那约书亚在三章，你们三章这样读一读的话，就看到是不是有一个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为什么要把约书亚这个人提出来呢？因为建殿呢，在殿里面是一定要有谁啊？祭司要来做什么？侍奉神的，对不对？那这个卑鲁归回的以色列回归的时候呢，还要不只是要建造神的殿呢，还是什么呢？要有治理管理的代表。那这里面就是有个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谁呢？最后三个王是哪三个王？南国的三个王，来考试。最后的南国的三位王的名字，不陌生，是一个陌生的吧？我看你看我
多。
对，还是牧师不一样啊。最后的南国的三王，约雅敬，给我讲，约雅敬，约雅敬，西底家，不要把西底家跟西底家混了哈。西底家用台语讲意思，那你不用理解了。Okay. 所以呢，这个所罗巴伯是谁呢？你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就知道，这个约雅金的孙子就叫这个哈、这个所罗巴伯，他是属于王有血统，王统血统的人，所以他属于王族的人呐、啊，你知道吗？他是属于王家的子孙了，哈、也就是说约雅金，好，约雅金撒拉铁，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所以一提到所罗巴伯的，哦，他是属于。大卫王统的家世哎，所以呢，这个所罗巴伯一定要回去，为什么呢？要建国度啊，你知道吗？所以一个是王的代表回去，代表是君王的指示；一个是约书亚是什么？他是大祭司，代表是祭司的。所以呢，在一个殿里面需要什么呢？祭司、像牧师、先知、五种子等等，其中我们是属于祭司的。那这些祭司做什么呢？包括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军队的祭司，对不对？祭司是什么？侍奉神的。祷告，教会没有主学，你们呢、都是消化不良、阴阳不良的人，你知道吗？好，教会没有祭坛，没有祷告的火，你们是没有力量的，你们根本不能打仗。多祷告就怎么样？多有力，少祷告就没有力，至少没有力量，自己都不够，还要。你们自己哦，因为你们都是什么俊泽的祭司，尤其是职场上的不正常，不打吧，他说他们都有打吧，我说你有没有打吧？我说看你不打吧，他有一身污秽的衣服，难怪下来控告你，你懂我意思啊？你不打吧，我要出去抢，要发达起来，免谈。我说来，我说。我带我们祷告之家，我对我们弟兄讲，可是呢，我们真奇妙是叫我们弟兄不行啊，等我教会。我越说他们真越来耶，说你让我们祷告，好，我到出来了，你知道吗？我们弟兄几个良好的模样，前辈我们和圣徒，然后给百般的人当主，我在那儿祷告，你来，我看你们两个小时。
无限万法。因为神说凡祭跟平安祭从早到晚要献什么呢？好，不是让你一个人从早到晚献，教会堂堂上的我不能熄灭早祭，你要早上献上凡祭跟平安祭，晚上也要献上，起码你一个人呢要早上晚上要把这个祭献，而且献的都是基督徒的第一主要，你们在神的面前从赞美开始，又能要感谢基督他的恩，赞美基督他的愿，对不对？那就见神了。那以后呢，哇，天门开了，心门开了，那以后按着圣灵给你的祷告，那圣灵引导你再按圣经的经文，这个圣经经文你在神的面前献一献，那就能把这样的大小事情再祈求，好，你再告诉神，那神就每天每天这么做，你不求他也要给你了，因为他看到了你的态度，你的表现，你的按着基督这件事情的后两手。所以在约书亚见面以前呢，约书亚是什么？撒旦控告他，所以呢神就想说就他一件什么华丽的衣服，就像预言牧师讲的钻石二十二到十二宝石，你如果是你不知道在神的面前你是蒙恩典蒙恩宠的人，你不知道神要把这个智慧从地给你，把谋略的灵给你，你知道你怎么会在地上有超越的超凡的智慧的能力跟谋略胜过外邦人，你懂我意思吗？不是因着你的才干，不是因着你的势力，而是靠他的恩膏与恩赐。这个话是对谁说的？所罗巴侯说的。我现在先讲，你们、我们、我们都要什么献祭？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一个祭司的职分一定要遵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讲到所罗巴侯。你看所罗巴侯呢，在印象里面看到所罗巴侯是什么的？
金灯台，对不对？第四章一节一看。意象里面呢，他看到有一个什么呢？纯金的台，金灯台，顶上有灯，灯桌上有七盏灯，那每盏都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好，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那我这边讲一讲以后呢，哎，出来一个名字，六节。好，这是耶和华所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第七节说，大山呐，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好，好，愿恩惠归于这殿。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好，一起读来，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到你们这里来了。所以呢，所罗巴伯刚才讲是什么呢？是代表是君王，对不对？他是王的职分，代表是什么呢？在前面带头的领导的管理的治理的，在这个不只是指在教会里面的牧师，也指的是什么？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们，在你们经营的土上，你们都有个君王的职分，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
是的。
你们也有先知的职分的，所以有神的话语。可是呢，在见面的时候，这刚才讲的主日学重不重要？很重要，要学习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话语，明白了神的话语，才能被圣灵引导，这是一点。第二点，你们要献祭，一定要有祷告，不管是家庭祭坛、教会的祷告会，你要来。好，第三个是什么呢？你们要得着什么呢？金灯台上这个油碗滴下来的油膏在你们的头上，你知道吗？那油呢，指的是什么呢？你们要联合，肢体同心的祷告，不只是一个人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献祭。包括什么呢？我们一起同心的追求，同心兴旺福音，同心的时候呢，神祝福他。所以这个油呢，一直可以流下来，流下来。因此，所罗巴伯得着了以后呢，什么呢？不是依靠势力，当时对所罗巴伯的，不是依靠军事的武力，不是依靠人际关系而已。那个是后面跟着来的 ，OK？ 好、哦，不是依靠你有多少才干，能多少的经验。你有多少 IT 的经验？你有多少创业的经验？咱们看这个，神他这个对手了啊，就不是靠着什么事业，不是靠着你过去的经验的才能，也不是借着一些个体力用大的力量，而是靠着什么？神的灵方能成事。 是不想让你。所以这个油呢，是一直要流流流流的，天天会圣灵化，每天的神要赏脸了。又是开公司的弟兄呢，我常常说，你要知道这个老板是谁啊？你知道董事会的、理事会的，都是直接去嫉妒 CEO， 什么 CEO， 什么 CFO， 哇，我都直接去嫉妒。那你在那里做什么？做他的夫人，在公司里面，你听早上先聊来报告一书公司的事情，我要怎么经营？你懂我意思啊？在那个时候，神就说，他不是他是那个好像，哦，他呢，还是他的，他的愿意放你自己做。那以后什么？他会把建店的蓝图给你，或者是公司的蓝图，或者是家里的蓝图，就会给你。他说给你这个超越的智慧的聪明。那又再来是什么？后面就讲了大三呐、什么？他说，
大三就是大小问题嘛，大问题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必成为平地 It's nothing。 我们觉得那是个大山，
越过去的山，这个难题那个难题，资金不足了，我的健康不好了，哎呀，有人说不行了啦，哎呀，讨债的要我钱了啦，哎呀，我的老婆还一直抓我不准我还钱了，哎呀，我的姐妹生病了啦，你懂意思啊？他说在所罗巴伯的面前都是平地，而且那块石头已经放在冰顶上，你的责备有力量，你去把它给建立起来，神托付你的事情
就隐藏起来。好，所以现在呢，这个信息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就像有金灯台没有啊，这个一直要给你们干活干活了。那今天我讲的话，因为时间有限，而且毕竟啊，这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但是你明白的请举手，好吧？明白吗？明白。你们抓到一学了吗？好。那我们那边的话，每次都有班组的时间。我们那边是很明确的，不管人多人少，还有班组的时间都有什么，请你讲分享分享怎么应用。应用不是牧师讲，应用是你来讲。你懂我意思吗？
神的话没有告诉我们实际怎么怎么怎么应用，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生活环境都不一样。那是你要在神的面前，在信息里面要得着机会，好处。怎么样去用在生活上，那是你们该去寻求就告诉我们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班主的时间你要告诉我们会怎么运用、举个例子，你今天听了我的信息，你要会怎么运用？像有一张有很思考的，我们现在给他们跟他们说的是
请一个牧师为你们忙起来了啊！一下子就交给刘牧师，